创世纪第十章，第一节，挪亚的儿子闪、含、雅弗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雅弗的儿子是哥灭、马代、马各、马代、雅完、努巴、吕瑟、提拉。哥灭的儿子是雅斯基拿、利法、托加玛。雅完的儿子是以利沙、他是基提、多丹。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图、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邻国。第六节，韩的儿子是古时、麦西、福、迦南。古时的儿子是西巴、哈菲拉、萨普他、拉玛、萨普提加。拉玛的儿子是示巴、底但。古时又生宁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他国的起手是巴别、以利、雅加、迦拿，都在示拿地。然后二十一节，雅弗的哥哥闪是希伯子孙之族，他也生了儿子。闪的儿子是以兰、雅述、雅巴撒、路德、雅兰。雅兰的儿子是乌斯、库勒、基铁、马斯。雅巴撒生沙拉，沙拉生希伯，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名叫法勒。法勒就是分的意思，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然后三十二节，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我想我们的圣经开始就读这么多。我们今天也继续来看，从圣经来看中国。我们已经读过两次，我们一直来看以赛亚书四十九章，那里给我们看见，根据以赛亚四十九章预言，救恩最后一定要传到地极，而传到地极的那一位，就是赐救恩的那一位，就是我们的主。然后这就是在以赛亚五十三章里面，对不起，以赛亚四十九章里面的以色列。我们知道，在以赛亚四十九章有两个以色列，一个以色列是说弥赛亚说的，还有一个以色列就是在地上以色列说的。那么这位弥赛亚有两个使命，第一个就是要招聚，要叫所有的以色列人到他那里去聚集，所以很明显是两个以色列。但是呢，神说这是小事，神要做一件大事，神的大事就是把救恩送到地极。所以我们知道说，因着这个缘故，就给我们看见救恩怎么从耶路撒冷，然后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所以讲到以赛亚四十九章预言的应验，就是福音最后送到地极的。到地极的时候，你看你在远方的北方，在远方的西方，还有在远方的东方，都有人来到救恩的泉源。那么这个来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1948年的时候他们回到了以色列，因为他们到他那里去聚集，所以可见呢，以色列人曾经被散到全世界各地。比方说，当1950年代这个以色列的回乡潮的时候，我们知道有的人根本就是从纽西兰回去的，那也有的人从中国的开封回去的。所以果然就应验了那一段的圣经，你看这些人他们从远方来。但是因为以赛亚四十九章不光是讲到我们要到以色列要到他那里去聚集，也讲到 所有世界上来到他那里的，来到救恩的泉源，因为我们的主不是把救恩送到去地极吗？所以不管什么地方，哪里的人，远方的人，不管他是远北，不管他是远西或者是远南，如果从耶路撒冷看天下的话，现在福音已经送到地极了，那么这些人呢，他们都是来到救恩的泉源。所以在这个来到救恩的泉源，或者是来到1948年回来，你看有的人是从美国来，有的人从苏联来，那么有的人是从秦国来。那我们已经说过了，秦国就是指的中国来说的。那么里面我们还有很多的话要说，但是我想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然后呢就和我们前两个晚上所讲两次所讲的就可以连得起来。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希望在这一堂最后面，我们应该把这两样东西就把它连起来。那首先我们要问中国人到底从哪里来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根据圣经呢，我想我们都知道，刚才我们读了第10章，就给我们看见那个时候有70个邦国。那么70个邦国呢，是描写在第11章变乱口以前，所以你读这一段圣经，你常常误会了，你以为说这个第10章乃是人类变乱口音以前的事，其实不是的，明白吗？就是说，现在圣灵先把70个国家，就是全世界70个国家，你好好算啊，70个国家，70个邦国，你把这个70个国家好好算过以后，那么你就知道说，神就用这70个国家来代表整个的世界。所以你要知道，圣经里面所说的世界，其实呢，就是第10章所代表的。所以这里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对于这个要有概念。那么你还记得吗？这个是到了11章以后，然后大家才分开居住的。然后呢，因为变乱口音的，所以你如果仔细读第5节，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土、海岛分开居住，跟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所以可见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有方言了，可见那个时候起头没有分开，后来就分开了。所以当你读到创世纪第10章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当时的世界70个邦国是怎么形成的。所以现在你就懂了，为什么当时我们的主在耶路在撒玛在这个加利利的时候，他打发12个门徒出去？为什么是12个？为什么神拣选12个使徒？因为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有12个支派，所以神先打发这些门徒到以色列尼士底羊那里去，所以是12。但是后来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大概从这个约旦河外的波大尼，2个2个就打发70个门徒出去，因为到了约旦河外的波大尼，已经到了外邦人杂居的地方，比方说底加波利 （Decapolis）， Deca 就是石的意思 ，Polis 就是城市的意思，所以那个时候很明显有10个罗马希腊城是十足的外邦城。所以只要到了底加坡里，只要到了约旦河外，我们就要那个混杂的情形就进来，意思就是说现在是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混居的地方。所以从那个最后的半年，我们的主乃是打发70个人出去。什么意思呢？当初谁是打发门主们往以色列弥施亚那里去，现在我们的主要打发人往外邦地区。所以圣经里面每次讲到万国的时候，都是指着这个世界来说的，而主要指着外邦人来说的。为什么？因为以色列是独居的民，是不列在万民之中，所以在万国里面好像不存在一样。所以我们普通讲的世界，就是指着外邦人，就是指着用这70个来代表。所以邦国也好，70个邦国，或者圣经讲的 nations， 或者讲的万国也好，不要忘记了，那个最早最早的开始，就是从创世纪第10章那里开始的。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到底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这个他们造巴别塔，什么时候大概神就下来混乱他们，可以算得出来的。所以如果大家仔细读这段圣经，你可以算得出来。我怎么会算得出来呢？因为你看这个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闪呢，有好几个儿子，老大是以兰，老二是亚述，亚法撒、路德跟亚兰，一共是五个儿子。好，那么亚兰我们都知道就是叙利亚人的祖先，今天到叙利亚去那一带就是亚兰、巴旦、亚兰，都是他们都很明显的是闪的最小这个儿子。那么闪呢最大的儿子叫什么呢？叫的以兰。那么亚述我想我们也知道，那么然后呢亚述大概就是今天伊拉克的北边，那么那就属于亚述的范围。然后呢路德呢，有人告诉我们应该很可能就是指着土耳其，尤其是靠近小亚细亚那一带叫吕底亚，吕底亚呢应该就这里所说的路德。所以如果你看了他这五个儿子，你就知道这个亚法撒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亚法撒的后裔就是以色列人跟阿拉伯人。所以今天我们讲到以色列人，讲到阿拉伯，我们普通讲的阿拉伯人，我们常常以为说是指说谁说的，是指说以斯玛利的后裔说的，那是后面，不要忘记。但是在亚伯拉还没有生下来以前，已经有了阿拉伯人，所以大概住在靠近沙地阿拉伯那一带，通通是阿拉伯人。所以你再读下去，你看哈，这个亚沙发呢，就生沙拉，沙拉呢就生希伯，希伯呢就生了两个儿子，那一个名叫法勒，因为那个时候人就分地居住。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自从这个挪亚方舟，他们从方舟里出来以后，什么时候他们分开居住的，那就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他们才怎么样，才是那个时候刚好是混乱口音，刚好是神下来辩论他们口音的。所以这个非常容易算呢，为什么呢？因为你算一算你就可以知道，比方说你特别读到这个第十一章第十节，闪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两年，闪一百岁就生了亚法撒，对不对？然后呢生了亚法撒又活了五百年，并且生儿养女，那么亚法撒呢又活到35岁就生了沙拉，所以呢两年再加35岁，你们就可以加上去了。然后亚法撒呢生沙拉以后又活了403年，并且生儿养女，然后沙拉呢又活到30岁就生了希伯，那么沙拉生了希伯以后又活了403年，并且生儿养女，然后希伯就活到30岁就生了法勒。你这一算就可以算得出来，就是说到底什么时候他们在那里刚刚从方舟里出来以后，洪水以后，那么当然你看他们就分散到，慢慢就从那里分散到各地，那多半我们知道说应该根据圣经的记载，你还记得吗？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起头呢，这个水涨过所有的高山，那一带的高山最高的当然是亚拉拉山。那么然后呢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如果大家读尤其是读到第八章，你就知道讲到洪水的情形的时候，那么起头呢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放了一只乌鸦出去，结果呢这个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那么所以乌鸦没有再回来。但是这个鸽子呢，因为什么呢？因为到处都是死尸，所以它没有落脚的地方，所以又回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虽然7月17号方舟是停在亚拉拉山上，看见吗？山上，但是水慢慢退了嘛，水慢慢退，当然你的船就跟着这个水慢慢慢慢就下来了嘛。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圣经里面到底是怎么讲的。然后呢到了什么，到了挪亚601岁的时候，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就都干了， 那么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挪亚就撤去方舟的盖，观看便见地上的面都干了。所以现在把方舟一打开，已经看到地面了。所以可见那个时候的方舟已经不是在山上了。所以现在大家一直到山上去找方舟，你看是不是找错了地方呢？我现在常常觉得，现在有的人还有保佑，尤其香港有一般的人说他们已经找到了方舟。那如果真的是方舟，找到方舟的话，那么大家要知道啊，光是亚拉拉山上，光是那个这个浩浩白雪遮盖的地方，那整个的高度就等于耶路撒冷，就等于耶路撒冷那座山的高度一样。就耶路撒冷在海拔上，在海平面上有多高，那么你就知道说那整个亚拉拉山就有多高。那么大家想想看，你现在就是说，我们的印象就是，如果这个船真的停在亚拉拉山上，那首先我们要问这个挪亚跟这些人到底怎么下来的。你看见吗？他们不是探险队啊，如果他们真是探险队，他们有办法从冰山上慢慢慢慢爬下来是可能的。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的这个方舟呢，一定是水慢慢退，慢慢退，慢慢退，慢慢退，所以慢慢退退退退到山底下。当然山底下还是很高的，我们去过亚拉拉山都知道嘛，对不对？大概到了山底下，然后呢，就船就方舟就搁浅在那个地方，然后所有的动物，还有这个挪亚一家八口的人就通通就出来了。所以现在我们就根据圣经的记载很清楚的，今天有没有可能你还是期望说在山上找到那个动都一点都没有动过的方舟？那这表示什么？就表示说到时候他们到底怎么下来，根本下不来的。所以根据圣经很明显的，你看见吗？如果他仍旧搁浅在山上的话，他怎么可能说是看见地面就都干了呢？所以我个人倒比较相信，就是说你知道就在这个亚拉山不远的地方，还是蛮高的地方，那么有一半弟兄们我们也去过那里，刚好你会发现，因为一次地震过了以后，然后刚好呢他们就发现说，原来那个整个的地形呢就好像那个整个船的形状一样。那么然后呢，你若仔细去测量它的尺寸，那么很清楚的，那个根本跟方舟的尺寸是差不多的。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我们知道说，等到地都干的时候，然后你看见这个现在圣经没有说挪亚下山了，圣经也没有说他们千辛万苦才下来，不是的。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了，然后他们就下来了。下来了以后呢，他们一家八口从那里慢慢就分散到全世界各地。所以大家要记得，所以你如果到过那个地方，然后你也知道那个不远的地方有很多葡萄园，所以后来这是为什么那个谁呀、啊，就是挪亚呢，他就喝醉了。那么这个故事都是发生在那里的故事。所以大家记得了，就是因为挪亚方舟以后，挪亚一家八口出来的话，他们最早在那里分散的地方应该是在哪里？应该是在，可以说是亚拉山的山下，从那里分散的，啊，那么那里你这附近有一个很大的湖，叫做泛湖，那泛湖旁边有一座城，那么大家如果有人去过就知道，会发现有一种猫，这个猫呢，它有两个眼睛，有两个不同的颜色，一个是绿色的，一个是蓝色的，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知道说所谓马代波斯都是从那一带过来。所以圣经讲的马代波斯最早最早都是从那个地方过来，那当然这个跟整个洪水以后的经历有关系。所以你就知道说，等到他们从洪水出了方舟以后，那么我们叫这七十邦国的开始，最早最早就是从那里就开始，就在那里开始慢慢扩散了。但是呢，那个时候他们还是同样的一个语言，还是同样的语言。那么一直等到这个希伯生法勒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才晓得说，现在巴比塔建造起来了。所以呢，现在你知道说，神就出来混乱人的口音。 那么然后呢，你看这个法勒的兄弟呢，名叫什么？名叫约丹，约坦。这个约丹呢，然后你再看下去，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所住的地方就是米沙，直到西发东边的山。那么这个大概就是今天沙地阿拉伯那一带了，啊，那一带。所以那一带呢，就是这个真正的阿拉伯人，广义的来说，应该是指着约丹这个后裔来说的。那么从法勒这个后裔，结果你看生下去，最后呢，就到了亚伯拉罕。所以以色列人这一班人从哪里来的呢？以色列人他们当然是闪人，为什么？但是闪族因为他们是法沙撒的后代。那么而且呢，我们说过，到了一段时间以后，那么这个世界才分开住的，然后他们越来越远，因为神就混乱了他们的口音，所以逼着他们就往全世界各地就分散了。所以我们相信说，中国人有一部分应该是什么？应该是闪的后代。但是我们讲话要很小心啊，为什么？因为在洪水以前还有谁？还有甘饮。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如果你讲的后来的历史，就是说到了中国，我们相信说到中国一定有好几批的，那么到底是中国人怎么到了中国，我们不知道。但是慢慢慢慢的，现在你把各方面的资料放在一起，慢慢现在根据考古，慢慢大家对历史的研究，慢慢的我们好像能够整理出一条头绪出来。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假定说是洪水以后，然后呢闪的一个儿子，最后呢走，最后终于到了中国，那么就成为中国人的祖先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是这五个儿子里面是哪一个儿子？亚法沙当然不是，因为这是阿拉伯人跟犹太人以色列人的他们的祖先。那么这个吕底亚，那么这个多半就是土耳其那一代的人，就是土耳其人的那一代的人，应该这个很明显也是什么呢？也是闪族的人。所以呢，那么现在亚兰就指的叙利亚那一代，还有的呢就是亚述嘛，就是指伊拉克上面这一代。所以现在我们要说，中国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那么当然我们是从神的话的角度来看它，虽然有历史有很多的说法，有很多的猜测，但是我们相信神的话是神的话是安定在天的。那既然神这么启示，我们一定知道说中国人很明显的是闪族的人，这个是不大会做的。但是我们要问，到底大概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闪族多半是指的黄种人的后裔，那么亚弗呢多半是白人的后裔，那么还有呢就是非洲人的后，这个韩的后裔呢多半是在非洲。所以你记不记得埃及以色列人约瑟被卖到埃及，就是圣经怎么说？圣经说是韩地。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呢，有一块地是属于闪的，有一块地是属于韩的，有一块地是属于亚弗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根据圣经，大概韩地在哪里？大概闪地在哪里？大概呢是亚弗在哪里？那么你读第十章，你会有点混乱，为什么？你会弄错，为什么呢？因为那里告诉我们，韩的儿子是古时麦西弗迦南。那么古时很明显应该是非洲人，没有问题啊。但是后来你看见古时又上了名录，他为世上英雄之首，然后他建立的城叫做什么？叫做巴比伦，还有尼尼微城。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你如果不好好仔细读的话，你会以为说这个古时的号，古时应该就是指的什么？那所在的地方应该指的巴比伦那一带地方说的，其实不是。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小心，很小心才可以，否则的话，你读到第创世纪的时候，你就不知道到底为什么圣灵要这样的描写，有它的原因的。所以首先呢，我们大概把 就是三个不同闪寒雅弗他们所分散的地区，我们稍微的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所以我们就需要什么？需要我们上一次给大家的讲义。那现在我们要问有哪些人上一次没有来，你需要讲义的，你举个手好吗？上一次没有来需要的，我们好不好补一下可以吗？还有没有？好，那现在呢？我们翻到这一页，这一页就是洪水以后七十个邦国的分布图。这个我们大概哈是照着圣经，还有照着各方面考证，我们大概知道把它，我们大概知道说，这个他们是大概是，是分散在什么地方？好，我们这个我想很清楚，我们刚才不是讲约旦吗？约旦就是在阿拉伯，就在。这个沙居在这个地方，我要最下面的约旦，就是我们所说是阿拉伯人，啊，那么然后呢？你看这个阿拉伯人在靠近波斯湾这个地方，波斯湾这个地方呢，你看见有亚法沙跟以兰。我们刚才讲过，亚法沙呢是老三，以兰呢是老大。那么老二呢，就是亚述，亚述就是伊拉克的北边，明白吗？所以现在大家记得了，那个时候的，如果你真的讲巴比伦的话，巴比伦加这个所谓示拿地呢，应该是在亚法沙这个地方，那就是两河流域，你看一个是尤法拉底河，一个是底格里斯河，所以这就是今天伊拉克的南边，伊拉克的北边呢就是亚述。然后呢，在波斯湾上面一点就是波斯，看见没有？好，那么在你往北边看，有一个叫马代，就是今天德黑兰的地方。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以色列的首都不是，今天波斯伊朗的首都是什么？是在德黑兰。那么德黑兰就是从前马代的首都，我讲这个很清楚。一个在北。那么南在什么地方？南就是苏珊，你记不记得这个以斯帖记里面告诉我们，所有的故事都是发生在苏珊城。那么你记得这个谁呀、你记得以斯帖呢，就是在苏珊。那么苏珊在哪里呢？苏珊就是靠近以兰这个地方，就是靠近以兰这个地方。所以以兰是老大，然后呢亚述是老二，亚法沙是老三。然后呢，路德，你看路德在最左边，路德，那是吕底亚那一带，那就靠土耳其了。那么还有呢，就是亚兰，大家看到亚兰，你看这是亚兰，这是亚兰，亚兰就是叙利亚这个地方。好了，那么这整个这一块地叫做闪地，大家把它都弄清楚了，闪地。那么好了，现在呢，我们知道说这个韩的儿子韩一共儿子有什么？有三个有四个儿子，一个叫古实，一个叫麦西，一个叫福，一个叫做迦南。那么福在哪里呢？福就在这个在地中海，就在北非这个地方。福其实就是今天的这个，就是应该就是今天的。
利比亚
，那个地方，麦西是麦西，其实就是埃及，所以你看这个通路是韩地。那么然后呢，迦南在什么地方？迦南就是亚摩利人这一带，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迦南七族这一带。然后还有再往北走到赫人，你看什么赫人？这都是迦南人。 所以沿着地中海从埃及那边然后一直上来，然后再包上去，反正这一块包上去，这一块就是寒地，这个地中海这样包过来是寒地，这个其他是闪地。那么然后北边呢有割灭，你看那么有托加马，那么还有亚斯基拿，亚斯基拿就是西古提人，圣经所说的西古提人。所以你看这些人呢，你看看你这些人就是所谓的亚，这个就是亚弗的人，亚弗地。所以圣经讲的寒地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一块。所以现在你才知道说，原来呢这些古时他们都是住在寒地的，但是后来呢他们等于跑到闪地去了，所以这就是早期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开始并吞别人，侵略别人，然后这个国就产生了。所以巴比伦这个国怎么产生的，就是他们跑不是在自己的地方，你在自己的地方，在自己的地方你跑不出国出来，你一定要去侵略别人，去占领别人，然后跑到别人的土地上去了。所以现在你能够明白说，那个巴比伦的帝国，或者说这个亚，或者说这个尼尼微这些国家，尼尼微变成很大的城了。那么这些城呢是什么？是寒的人，他们不安于时，他们不在他们原来地方，结果跑到哪里？就跑到这个亚述的地方，跑到亚法沙的地方，结果在那，尤其是在亚法沙的地方。所以你看见没有？他们是寒的后裔，结果去占领了闪的他们的领土，他们本来应该分给他们的，就跑到他们的地方去了，所以就建立了什么？就建立了巴比伦国。然后慢慢的，不止巴比伦国，也巴比伦城，所以尼禄呢就变成上古的英雄，他就统一了那个时候的世界，所以他就是圣经里面最早最早的敌基督。所以你看见讲敌基督，当然就当初当然是基督还没有诞生，所以是抵挡神的，背叛神的，要率领全世界要造塔，然后要达到天上为自己来传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也很清楚的，到了第十章、十一章，就是等于集体的背叛。所以创世纪第前面十一章给我们看见人类堕落的三部曲。第一部曲就是堕落在罪里面，是创世纪第三章，然后堕落在肉体里面是第六章，然后堕落在世界里面是第十章。所以到了现在，你看这个苹果果然是烂透了，然后呢十二章开始圣灵就呼召亚伯拉罕。所以我盼望大家能够记清楚，就是当时的世界起头没有什么帝国，没有什么联合起来，没有的，明白吗？但是呢现在那个时候有了占有别人，你把别人的领土把它拿过来，所以呢现在你再读这个第十章的时候，你才知道，哦，原来有个国是叫做巴比伦国。那巴比伦国是不是尼禄在他自己的家里建立，在别人的领土上建立的？那么这个就是帝国的开始。所谓帝国开始，就是我如果光有我自己这块土地，我不可能成为世界的霸主，不可能。现在我的土地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如果你要问巴比伦帝国最早的雏形，最早的开始是怎么开始的，老早就在巴比伦这块地开始的。所以幸好神从天上下来混乱他们的口音，然后人就从那里就开始分散。所以我想这一点盼望大家能够记得很清楚，很清楚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既然这个中国人既然不是亚述的，也不是，大概不是亚述，不是亚兰，也不是亚法沙的，也不是路德的，那么现在呢有一个可能，那个可能就是大儿子以兰。所以现在呢我们就需要根据考古学的发现，还有根据大家对于历史的追究，那么然后呢我们最后能够找到一些答案。那么首先我们要问，今天如果在大陆也好，在台湾也好，如果今天你们要读中国的历史，你一定有一本教科书的，那么这个教科书一定告诉你说中国人是从哪里来的。所以大概在教科书里面都是这么说的，就是说中国人祖先呢最早最早是北京的猿人。 那北极原因是不知道多少多少年以前，那么然后呢就根据一些考古所得到的一些资料，然后大概呢就做了一些猜测。所以我们知道历史学家起头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我们所说进化论也好，这些不过是你看找到这么一点东西，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又找到这一点东西，那么现在你要把它串起来，这个串起来可以是对的也可以是不对的。所以现在呢你就知道说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历史是怎么认识的。最早最早的认识很简单，不懂得什么叫北京猿人，最早最早只是读孔子的四书五经，然后呢春秋战国以后留下一些很重要的古文献，那么他们就把这些古文献就当作不会错的。所以最早这个所谓中国的历史，或者是上古史，或者是先秦史，是和经学是不能分开的。如果这个人是历史大师，他一定是国学大师，他一定饱读四书五经的。那么这个四书五经各方面能帮助我们做人，能帮助我们治国平天下等等等等，但是呢他们是不是能给我们看一个很准确的历史呢？这就是很大很大的问号。那么当然你讲到这些的时候，你一定要讲到皇帝，一定要讲到我们是炎黄的子孙。那么你怎么知道我们是炎黄的子孙？为什么？因为是这些书上说的，明白吗？那么然后呢有尧有舜，那么这个都是很好很好，所以三皇五帝里面有个很好很好的。那么有的当然是传说了，他们说神农是能够尝百草。神农是为什么能尝百草呢？因为他除了他的脑子跟他的四肢之外，他全身都是透明的。所以如果他尝了什么药有毒的话，他里面的肝脏里面内脏就变发黑。所以你就知道说这是长神农是长白的。所以这些传说，那么起头的时候大家认为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所以最早最早在中国一般是信古，就是相信古时候古人说的。那么古人你怎么知道是怎么说的？因为这些书古书上这么说的，所以我们都这么相信的，所以叫做信古。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大家当然等到有了知识以后，那就觉得，那么那个时候你根本你怎么证明这些东西都是对的？所以就开始疑古。那么然后他们也找到一些证据，说有些东西根本是荒谬之谈。你想怎么可能一个人怎么可能神农氏这个里面是透明的？不可能的嘛。好了，所以慢慢等到后来呢，甲骨文发现了以后，那么现在呢，慢慢你就可以跟这个所有的什么《诗经》的这些文献要做个对照。那么有个很有名的人叫王国维，那么他呢的确是国学大师，跟梁启超他们是同一个时候的人。哎，结果呢他果然就证明说，今天你们所说的这些这个《诗经》也好，你不能一下都把它通通打掉，不行的，它里面一定有道理，你里面很多地方证明是对的。所以现在我们都知道，你要研究上古史大家都很清楚的很。当然有一部分你要根据传说口传，但是口传呢一定有变形的，一定有走样子的，但这里面一定含有一些的真理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虽然你好像你觉得那个传说里面什么神农氏尝百草啊，这好像是这个尝百草这个应该是对，可能是对的，他可能真的是最早的医学从他开始，他是神农氏耕种从他开始，这是非常可能的。因为一定有这么个人嘛，就像下雨治水，一定有这么个人嘛。你父亲传，儿子传孙，这样传下来，我们大概是八九不离十。不过因为传了那么多久，大家走了样子了，所以现在去整理，从这里面要整理出来，就是把那些神话的色彩把它去掉，那么你大概就能够找到什么，找到什么，就找到了这些大概的历史是怎么一回事。好，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现在你就从信古就到了疑古，那现在变成考古，那这就是科学了。考古就是你有一分的证据就讲一分的话。所以现在呢，从到了疑古的时候，大家认为说这个夏商周以前全部是一片空白。你不要告诉我皇帝的故事，你不要告诉我皇帝跟蚩尤怎么打仗，你也不要告诉我说尧舜等等这些三皇这个三皇五帝，你不要告诉我这些，因为这些根本都不存在。 所以你知道，有一半人当时的确是很极端的，那么认为说根本就完全不存在。但如果真的这样的话，那你不要忘记，你很可能把一些很重要的历史就摔掉了，因为的的确确历史，你尤其上古史，你不能说完全叫完全口传，一点的价值也没有。所以后来呢，慢慢慢慢的，现在大家就开始有了考古的精神。那么然后呢，现在你一定要找到一份证据，那么你才能说话。那么结果呢，就找到了北京猿人，北京猿人是很早很早以前。那么然后呢，现在呢，现在好，那你一定要从北京猿人，你看看能够跟现在的三皇五帝，还有后来夏商周怎么连在一起。所以这就是历史学家们他们希望去找的。但这一部分因为不是像后来历史那么可靠，所以只能说是臆测，只能够说猜想。如果八九不离十，如果科学的证据充分的话，那么应该是这种情形。那么好了，那么在整个这个架构里面，那么当然大家就写教科书了，因为你要给小朋友告诉他们说到底中国人从哪里来的，所以他们就要好好去读这个教科，读这个历史学家他们所发现的。所以呢，现在问题就是哪些东西应该要把它放在教科书里面。那么十个历史学家可能有十个不同的解释，那你现在就是我们要放在历史书里面，放在教科书里面，是大家有共识的，就你觉得这样，我也觉得这样，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赞成的。所以都要记得，这就是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是这么来的。因为我们从小就是来上学，背着水要去上学，然后我们所有的知识，中国人是怎么来的，是什么，是书本上得来的，是老师告诉我们的。那么老师怎么知道？老师他也不是个历史学家，他也没去考过古，没有的，他也没有研究甲骨文，他是根据那些历史学家们他们在一起开会，他们在一起觉得我们要编一本教科书，那么现在我们要把大家看法相同的把它放在一起。所以你记得吗？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得到的历史。好，那么根据这样来讲，那我们要问说，到底中国人自己怎么来看？他们到底从哪里来的？到底中国人是怎么？到底是他们历史怎样的历史？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当然不要忘记，跟孔子的影响还是有关系的。那么因着这么多年来，你中国叫做中国嘛，那觉得我们在全世界是最中央的，那么什么东西最好的，你就讲中就可以了。所以你就说在这种情形底下，你长期下来的，那么我们很自然的，你知道因着这个所谓民族的自尊心，所以我们希望是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天下，而这个天下是不能跟别人，是他有他的特点，或者说这些的东西是绝对不借助于外来的，没有任何外来的影响，因为这就是中国了不起的地方。所以根据这种民族的自尊心，然后呢，当大家来读历史的时候，那不要忘记，人到底是人呢，人到底会受这些影响的。所以慢慢当你形成结论的时候，当然跟你的民族自尊心很有关系的。所以呢，最后我们知道说，等到大概资料收集的差不多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当教科书里面是怎么告诉我们呢？就是大概多少万万年以前，多少万年以前，也许百万年以前，那个时候呢，尤其是北京人应该就是中国人的开始了。那么根据欧洲啊，还有别的地方，你看见那些，比方说吧，这个亚夫人白人呢，或者黑人，他们一定跟那个地方有关系。所以意思就是说，中国人可以说就这块土地的产物，因为当初的北京人在这块土地上，然后慢慢就发展他的后裔，就华夏的子孙，然后呢，这些等等等就这样下来了。那么欧洲也是如此，非洲也是如此。所以呢，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最迎合中国的民族自尊心，那么就是说，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一定有一套的历史，这一套历史能够说明到底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所以呢，现在如果把这些通通资料放在一起的话，那么大概这个历史学家就勾勒出一幅的图画，就是到底中国是怎么来的，中国人怎么来的。 所以根据这个不是完全的传说，我们说过这里面已经有一些在资料上的整理，最后得到一些很合理的结论的，不是完全不是没有道理，有它很多的道理。虽然不完美，你到时候你会看见不是完美的，但是多多少少能够解释比不知道要好，就是我们大概知道中国人是哪里来的。所以根据这个理论呢，很清楚，意思就是说多少万万年以前是从。是从北京猿人开始，然后最早最早呢，中国人在哪里？在蒙古那个地方。那蒙古最早的时候不是一片沙漠，最早的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大片的海。所以实在说来呢，整个的蒙古那个时候在沿海沿着这个大湖，就内海的周围呢，就好像他们的伊甸园一样。所以，意思就是说，根据中国人的历史告诉我们说，中国人有一个伊甸园。中国人的伊甸园在哪里？中国伊甸园是在蒙古高原，在蒙古那块地方。而早期的时候呢，它是个大的湖，然后呢，然后中国人就沿着这个湖的这个整个的四围，然后就开始发展，慢慢，这就是可以说中国人最早最早的祖先。但是后来气候产生了变化，慢慢慢慢，你知道说这个生态就变化了，所以最后呢，你看见蒙古就变成不是内海了，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一片沙漠。那因为这样大的变动以后，就当然就开始了大的迁徙。你看见慢慢慢慢，就从那个地方就大家就分布出去了。那么然后呢，有一般的人刚好沿着黄河下来的，到了黄河。这个到了黄河这个流这个中下游那一带的时候，那这些人呢，就是皇帝了，炎黄的子孙，还有包括尧啊、舜啊，然后夏朝呢，就是从那里开始的，所以这就形成所谓诸夏。为什么叫诸夏呢？本来就一个夏，但是后来因为分散了，有的在这里一块也是夏，那块也是夏，那里面是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叫做华夏，华什么意思呢？华就是华跟花是一个意思的，就是非常灿烂、非常好的。夏呢就是大的意思。所以你看出现在这一般人他又美丽又大，所以你讲到中国人开始从皇帝开始，三皇五帝下来，通通是属于夏族的，所以这就是夏商周这个夏，最早是从这里开始。那么然后呢，有一批的这个人呢，就不是往下来，慢慢就往中国的渤海那个方向，就是山东半岛那个方向，所以那里就形成一般人，这就是后来商族的人。后来商族的人呢，就征服了夏族，所以呢，就把夏朝推翻了，那么就是后来的商朝，后来的商朝。那么这个是东方东边来的。但是呢，那个时候，那么从伊甸园，所谓伊甸园再往西南移的话，那么就到了今天的青海，就到了今天的甘肃，到了今天新疆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呢，后来就变成了羌族，所谓的诸羌，就变成羌族。那么这就是后来呢，这个慢慢慢慢从羌族里面就有一族叫做周族，姓周的。那么周族慢慢慢慢就从那里就壮大起来了。所以现在很明显，你看见吗？刚开始的时候，伊甸所谓从伊甸园南迁的时候是先到什么？先到今天的中国的黄河。那么我们知道，所以黄河可以说是中国文明的发源地，这是没有疑问的。你根据考古很清楚，都从那里开始，这是没有错的。那么，但是现在我们要问说，为什么有周族的人，为什么有夏族的人呢？那么，你如果仔细去研究研究这个所谓商族的它这个起源的话，一定从山东那边过来的，一定是没有问题，一定在那边过来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还有一帮人不是到山东，是再北一点，再北一点就到了东北，然后就到了朝鲜。那么这个就是后来的。韩国人跟日本人就是从可以说从那一支就过来的，所以现在你就那么当然还有一批人就到了苏联去了，那么这个后来就是这个西伯利亚人，那么中国人那个鲜卑呀，这个鲜卑，你若仔细去注意它的音跟西伯利亚是很近很近。 比方说这个杨贵妃，杨贵妃为什么变成倾国倾城？因为她是鲜卑人，她不是真正的汉人。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些大概都是从那一代过来的。所以现在为什么有中国人？那么根据这个说法大概这样。那么为什么有夏族、有商、有周族？那么这个是历史学家他去整理出来的。整理出来的。我从前读历史，我以为说夏商周都是自己的天下，夏完了就是商，商完了就是周，不过换个名字就是。其实呢，你会知道说，原来在这个以前，这一半是诸夏的人，还有那一半是诸羌的人，就是西边的，还有东边的，还有所谓东夷了，反正讲起来很复杂，我们不要去管那么多。但是大体上来说，可以说这个，然后呢，最后呢，你看商族的人到了中国就被同化了，商族的到了中原就被同化了。那么然后呢，这个周族人到了这个到了什么？到了中原也被同化了。所以中原的文明它高到一个地步，就是不管那些胡人从各方各地的来，他们一定被同化。凡是被拒绝同化，像蒙古人一样，他最后就回到蒙古。这是后来为什么有元朝的道理。其实很早很早，蒙古他们就已经那个时候叫北狄，那北边叫做狄，西边叫做戎，反正这就指说不是汉人，不是以中原做中心的。那么这个你读历史的时候，当然你要从西安看天下，你要从秦地看天下，你要从洛阳看天下，你要从郑州跟开封看天下，当然那你就很清楚的，在那个角度里面，当然你是以华夏做主轴。那么然后后来不管怎么样，他们就是来到中原，但最后还是被中原的文化同化了。所以我们现在所讲的华夏的民族，或者所谓华夏的民族，特别指着不管你从哪里来的，不是指着同一个人种来说的，你很可能是很可能从北方哪里来都可以。那么但是最早他们说都属于蒙古种的，这是根据历史学家他们是这样推断的，从那里慢慢，所以这些人就是所谓东亚的人是这么开始的。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历史学家我们在教科书上所告诉我们的。但是这一部分你不能读这一部分历史，先秦史你不能像读秦史或者汉史，或者是像读这个唐朝的历史，那个当然就可靠的多，有很多足够的证明。那个到底是离开现在年代久远。所以呢，原则上我们可以说八九不离十，中国人应该是这样干。但是整个的轮廓我想很清楚了，意思是说最早中国的三个朝代，一个是夏，一个商，一个周。所以我盼望大家再复习一下好不好，你们再看一看这张图，给大家的图，如果仔细看的话，那很明显的夏朝，我如果姓氏从夏朝开始的话，那么夏朝这个夏朝呢一共是500年的样子。然后呢就是商朝呢就是大概554年，然后呢就到了西周大概差不多300年的样子。到了东周就是所谓的春秋战国那个时期。那么现在你大概可以知道说，夏朝呢应该相当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那个时候，包括约伯在里面。那么到了所谓商朝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人当时寄居在埃及，然后出了埃及，然后呢进了迦南，40世代，那个整个那段时间算是商朝啊。商朝其实很长很长的。那么到了西周的时候，就到了大卫的时候。所以西周开始就是大卫开始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有扫罗、大卫、所罗门。那么然后呢到了东周就是东周，那么你看见到了东周的时候就是春秋战国的时候，那么就是以色列人被掳，北国被掳，南国也被掳。那么然后呢一直到我们主要降生以前，就是所谓西汉。那么我们的主钉十字架以后，我们的主降生是在西汉，他这个钉死是在东汉，那么中间有个新朝，就是王莽篡政的时候。 所以大概如果你跟圣经比较的话，我们知道当你每次读到中国历史的时候，你很自然的就可以说跟他做个对比，很自然的做个对比。所以实在说来，你看见了所谓夏商周，如果你真的讲夏商周包括西周跟东周在一起的话，那么你看见这个等于什么？是等于是从亚伯拉罕时代一直到什么？一直到贝洛归回以后，你看到吗？这那就是到秦朝的时候，到秦朝统一天下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应该是什么？秦朝统一应该是200多年，公元前200多年。所以公元前200多年一直到公元前2000年，1800年，在中国只有3个朝代，所以很好记的。那虽然中国5000年历史很难记是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你讲的跟圣经对比的时候，其实就是夏商周。那么夏从哪里来的呢？夏就是华夏，那么最早是夏禹啊什么这一直下来的，那么一共维持了500年。那商呢，就是那边商族的人一开始在山东那边，然后他慢慢就入主中原。然后呢，到了这个大卫的时候，那么你就知道周族的人就开始入主中原，然后入主中原以后，他们自然就变成中原的一部分。后来这个所谓整个的华夏民族融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华夏这个民族。那么细节我想不去说它，我们目的就是要问说，根据我们所读的历史，那么到底是中国人是怎么来的。好，那么这个是我们教科书上读到的。但是从1987年以后，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转弯。不管你是不是很有民族的自尊心，但是呢，多多少少你看见你总要接受科学的事实。所以从1987年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这个发现呢，就是有一个人叫 Wilson， 那么这个科学家呢，他是一个生物化学家，他是加州的伯克莱的，他是生物化学还有分子生物的教授。那么他就根据现代的基因学，那么你应该能够知道说人到底最后是怎么来，最后一定你一直追上去，如果根据现在你懂得基因学的，那么根据这个基因，所谓粒体，这个线粒体嘛， DNA 叫做线粒体嘛，那么这个 DNA 呢是线粒体，你可以去研究，然后最后呢你可以去推测到底人是从哪里来的。所以如果这个说法没有错的话，意思就是如果根据这个研究，不过这个研究是从1987年才开始，那么现在当然仍旧在继续研究中。那么如果我们仔细注意他们的发展，那么他们的结论很简单，他们的结论告诉我们说，二十万年以前，就是说所有的人类都可以追到20万年以前，在欧洲有一个女人，那就是科学家们所说的夏娃。那么所有的人类都是从那里开始的，就二十万年以前开始的，不是从北京人开始的。所以这个第一点已经对北京人，从我们都是从北京人来讲的，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那么到2004的时候，在中国我们知道也是在这一半，就在同样的一个团队，全世界是一个同样的一个团队嘛。那么在复旦大学有一个经历教授，那么在他底下有一班人一同在那研究，那么他专门是采这个中国人的样本来研究所有的中国人 DNA， 然后呢他们下一个结论跟他们的结论是几乎是一样的。所以他们说中国人大概是10万年以前，然后从东欧呢就开始往这个中国移动，然后最后呢大概是从南亚那部和东南亚那部分，他们呢就登岸了，然后后来就入主中原。那么这个说法如果是对的话，那么这个对于整个中国人的民族自信是个很大很严重的一个打击。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中国人的来源是从外面来的，不是在中国自己那块土地上， 他如果说当开始，如果你真的像这些人都是相信进化论的，不要忘记了，就是在进化论里面的人，他们告诉我们说，这个北京猿人呢，不是同样的一个品种，不是的。所有今天现代人这个品种，你如果要追到一个源头，那么从某一个角度来讲，这是合乎圣经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说，神从一本造出万族，这是神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的。所以如果是从一本造出万族的话，那么你一定有个起点的嘛。那个起点你在中国要在哪里都可以，但要紧在哪里，大家起源一定要追到那个地方去。所以从1987年以后，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话，那么意思就是说，那么我们中国人，现代的中国人就不是从北京猿人过来的。那么你如果真的接受这个说法的话，那么当然你就相信说他应该是从这个什么，从这个从非东，从非洲撒哈拉沙漠那边过来。那么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人类从那里开始的。那么然后呢，他们研究的结果告诉我们说，这个 DNA 里面呢，它是有个特别的标志。那么黑人跟白人跟黄人，白黄人跟白人的 DNA 跟黑人的 DNA 呢，因为黑人 DNA 有个特别的标志，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中间有一点的不同。但是所以虽然是在说都是从非洲过来的，不过经过了一段时间，当然你讲进化论，那么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然后呢很明显的在整个的 DNA 在整个的立线体里面就有了特别的标志，那个标志是跟他们不一样的。所以这一般的人呢，他们就慢慢就往中国这一带迁移了。所以根据这个说法的话，那么就是说中国人的来源就不是从这个北方的蒙古伊甸园下来的，那么应该呢是从西边过来的，从西边过来的。那么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就是中国人呢喜欢讲西天，中国人讲乐园呢一定从西边过来的，还有呢羌族人埋葬的他头一定朝向西边的，就是羌族。我现在讲的羌族不是四川那个九寨沟的羌族，那个羌族是近代羌。我们现在所讲的羌族呢，是指说古羌说的。如果你讲古羌的话，你今天如果到西安，到尤其到西安，到陕西那一带，或者甘肃那一带，你发现出土里面，你看见很多很多的坟墓，对不对？他们排得很整齐的，他们的头一定朝向西的。所以如果从饮水思源这个角度，那么特别是羌族这一帮人，你姑且不说他是华夏的人，我们姑且不说，但是无论如何，你知道这一帮人他们的头，他们埋葬了，他们头一定是往西的。所以现在我们不管是怎么样来看，如果今天呢逼着你要么完全相信中国的传说，就是从前向来的传说，要么你相信科学家的发现，科学的发现你有两个选择了，一个选择呢就是北京人，还有一个选择呢就是遥远遥远的特别是在非洲那一带，然后慢慢迁移，经过10万年以后，然后从东岸东南东东呃就是从这个东过的东南或者南边就登陆到了中国，那么然后呢入主中原，那么这个呢就算是整个人类的来源。好，我是把这个科学家的发现是给弟兄姊妹看。那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圣经是神的话，那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常常告诉别人说，北京猿人跟我们这个族类不一样，我们的族类是亚当的族类，所以起初神创造天地，地变成空虚混沌，第一节跟第二节中间不知道差了多远，所以北京猿人可以说就在那个间隔中间，就在那个遥长的时间里面。那么后来呢，你看见神创造了亚当的夏娃。那么如果根据现代科学家进一步的研究的话，第一，你看从一本造出万族，这个是对的，但是细节不一定完全对，不一定完全符合。那么第二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如果他们的发现是对的话，那么今天我们的族类是现代的族类，现代族类当然是亚当的族类，那么这个族类呢是应该是不属于北京猿人那个族类的。好了，那么这个是科学家们给了我们一点的光，告诉我们说到底我们是从哪里来的。那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因为今天如果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要传福音的时候，那么有的时候你会碰到一些朋友们，他们对于中国文化非常的熟悉，对中国历史也很熟悉，他们可以讲很多道理给你听，那么他们读圣经的自然会产生了障碍。因为如果你真的照着圣经里面的启示的话，那么如果亚当神创造了亚当夏娃，从一本造出万族，那么很明显的有该隐有亚伯，那么很自自然然，等到该隐漂流到世界各地的时候，亚伯呢慢慢就散到世界各地的人口慢慢就多起来了，那么一直到洪水，然后人就所想的尽都是恶。但是那段时间你可以知道有足够的时间，你看见人类就可以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去。所以如果根据圣经的记载，你看见吗？这就是说，如果当初你真的相信是北京圆圆的话，你几乎没有办法接受圣经的思想。但是现在因着科学的发现的缘故，你必须做个选择。那么如果你真的能够忠于科学的发现的话，你可能慢慢慢慢你要问说，很可能中国人就像科学家所说，从西边过来的，你否则怎么会到中国呢？所以现在呢，我们现在所研究的历史是洪水以后的历史。所以意思就是说，应该是这个夏朝，就是中国来讲夏朝以后的，就是圣经历史来从亚伯拉罕开始以后的。我们姑且不讲以前的，这个以前的可以说很渺茫，你说从20万到10万年中间有多少事情发生你不知道，来个洪水又没有了，你再搬了一次可能又不见了，我们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少人迁徙，我们不知道，这个我们是不晓得的。但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人类，我们现在我们所讲的生活，那么很清楚的，这个应该什么，这个应该是历史可靠有信物才可以的。那么这样我们能帮助我们了解，那么圣经所给我们的历史，尤其是洪水以后的，非常非常，你看那年代记载非常非常清楚，还有各方面，我们刚才讲过了，这个列祖时代对应夏朝，然后寄居埃及到士师时期，刚好对应商朝，然后从大卫开始就是西周的开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一段的事情，你对圣经熟悉，你对中国历史熟悉，你一定，那么然后再有些考古证应该没有多大难处的。所以我们现在姑且不去顾虑说10万年怎样，我们不去管它，因为你现在考古学家所谓找出来的文化最多是旧石器的文化，那么好一点是新石器的文化，你好不容易到了青铜时期，那么好，你找出来你就知道越来越后面越来越后面。所以现在我们要脚踏实地一点，就是今天能够考古所能够留给我们的一些证据，应该叫我们能够知道到底中国人从什么地方来。那么现在呢，我们不是从我们是从启示的角度来看它。如果你回到圣经，如果神的话是准确的话，那么这个当然这个知识从启示来的，那么你会发现说很稀奇。你今天我们知道大体知道说中国人是闪族的后代，大概我们知道欧洲人是雅弗的后代，大概我们知道非洲人是韩的后代，但是呢，到底今天我们和以色列有什么不同？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明显的，以色列人乃是和阿拉伯人乃是亚撒弗的后代，亚撒法的后代。那我们呢，有可能，那么就是我们刚才讲过几个里面有可能的，那么大儿叫什么呢？叫以兰。那么所以在这里呢，现在我们要问，那么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去找，当然我们只知道说以兰这个闪有五个儿子，那么我们到底是哪一个的后代我们不知道，但是慢慢慢慢的考古学给我们的资料，慢慢慢大家对历史的研究好像给了我们一些很多的暗示啊，那这个暗示呢，总算是叫我们看见一点的曙光，因为不要忘记这个背后是有考古学的证明在背后的。所以呢，我想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切入，我们就要给弟兄姊妹看说，那么中国人大概是从哪里来的。我姑且这样很快的，我姑且这样说一下，就是说这个在洪水以前有该隐还有亚伯这一本的非常清楚的。那么我们都知道说该隐漂流到哪里我们不知道， 但是根据现在大家读中国历史的时候，讲到商族人从东边来，讲到西，讲到这个什么，讲到这个周族的时候，讲到从西边，一个从东，一个从西。那么当然最中央的是什么？是华夏。所以假定说他们是最早的，那意思就是说，恐怕来到中原这块地方最早最早是夏族的人，然后接着呢是商族的人，然后接着呢是周族的人。那么商族的人从东边来，夏族的人从西边来。那现在我们要问，到底这个商族他们最早从什么地方来的？所以科学家们当然就做一些的这个研究。那么他们发现说，在商朝的时候啊，他们很喜欢凤。他们讲到商朝的开始啊，根本从凤开始，说是一个人看见什么凤啊，然后妈妈怀孕了以后，然后就生下商朝的人。那么这个古书都通通有记载的。那么现在他们又是从山东那一带，所以大家就在那里研究。那么我们知道中国有很有名的这个考古学家叫做张光直，这位教授他也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那么他呢就做了一些很有趣的建议，他认为说很可能最早最早的时候，这个商族的人应该是从东南这边上去，东南这边上去。那如果再要追的话呢，那么他们就追到说，因为什么？因为你一定要问说，今天如果人类真的文化的摇篮从米索波达米亚开始的话，那不要忘记就是什么，我们首先要问，如果就说文明来说的话，在中国还没有甲骨文以前，在巴比伦已经有了器形的文字，然后呢在什么地方，在这个埃及已经有了象形的文字。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如果你就着文明来说，当然谁最有文字，谁是最文明最早开始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是很合理的。如果说整个人类这个文化，整个人类的摇篮是从米索波达米亚，从两河流域开始的话，那么如果我们真的是闪族的人，那么一定在中国文化里面有一部分跟米索波达米亚是很靠近很靠近的。所以呢科学家们就做了一番的追踪，那么觉得最有可能是什么呢？最有可能就是，如果我们好不好现在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图，是今天给大家的。我们好不好先看一下这个，我们先看看以兰在什么地方。那就是我们刚才讲过，以兰呢，你如果看这个羊的传人第五页，这个羊的传人这里，你看呢，这以兰就是红色那块叫以兰。那么然后左边就是，那西边呢就是什么，就是两河流域了，就是两河，这羊的传人这里。好，那么现在呢，现在我们问说，如果中国跟以兰有关系的话，那么中间一定有个东西可以连起来的，那连起来的就是丝路了。那么丝路有两种，一种是陆路，一种是海路，但是我们现在暂时不去管它到底怎么连起来的，我们先要问以兰是什么地方。所以如果你读圣经的话，那么假定说圣经里面讲的伊甸园是什么，有四条河，就是其中有两条现在还在，那就是尤法拉底河跟底格利斯河。所以现在大家都相信，有的人以为说这个亚当夏娃那个时候伊甸园应该就是在这个尤法拉底河跟什么，跟这个跟底格利斯河交口交界的地方，那今天叫做 Basra。 如果将来如果你们勇敢，今天你们可以去访问的其实今天已经可以访问了，但是呢恐怕没有人愿意去。那么那个地方叫 Basra 听说有个古树，他们说这个可能就是亚当他们那时候开始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假定说这个伊甸园是在两河流域那个地方，所以以兰刚好在它东边。你如果读创世纪的话，这个神用那个在东边弄了基路伯的火箭，不是吗？然后就把人就赶出去了。所以你就知道人离开伊甸以后最早发展是在哪里发展的，一定在以兰这一带地方发展。 那么结果你知道亚当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叫什么呢？叫做一个儿子叫做该隐，还有一个儿子呢叫做亚伯。那该隐是种地的，亚伯呢是牧羊的。那么亚伯那个时候牧羊不是为了吃的，因为只有到了，因为在洪水以前人是不吃荤的，人吃荤的乃是洪水以后的，所以亚伯如果牧羊的话是为了献祭的，所以他的祭呢神悦纳，因为他的祭里没有血，你看见没有？所以现在大家请明，你大家清楚吗？在亚当的后代里面，在这个伊甸园的东边，你看见有该隐，同时也有什么？也有这个亚伯。那么亚伯的特点是什么？是羊来做中心。那中国这个羌族这个羌字，你去看今天给大家看了一张图。你看这个第10页。这个中国人甲骨文里面那个羌字上面是个羊，下面是个人。所以现在很稀奇，为什么这个中国在西边，所不管西戎也好西羌也好，为什么都在中国的西边？为什么都在中国的西边？所以现在假定说这些人真的从以兰慢慢往中国来的话，那你知道有许多人根本就是亚伯的后代。那亚伯的后代当然什么？当然他讲的羊的时候不光讲的畜牧说的，他重点重在什么？重在祭祀说的。所以今天如果大家到了羌族的习土出羌族文化出土那些东西，你就会发现，你比方说，你就会发现什么呢？你看这个，对，你看见这个闪人的角中这里，你看见这里不是一个彩陶吗？这个彩陶下面就是羊的样子，就是羊的样子，很清楚的。那么还有呢，你在周原博物馆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也，他们有很多类似这种东西。那么你如果到了嘉峪关，到了这个甘肃的嘉峪关附近，你看一些黑的石头，那里面有很多的动物。所以这个通通可以说是什么？是羌，可以说是什么？是亚伯后裔的那个特点。所以你如果明白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你就会懂得为什么这些人他们的图腾是什么？是羊。所以可以说羌族实在说来他们是什么？是羊的传人，很清楚的。那么这些人很明显是什么？从西边过来的。那么最早什么？最早应该怎么样？应该是在以兰这个地方。那么最有意思就是，今天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就在以兰这个地方，他们找到了好多农村。他们告诉我们，全世界最早种田的地方就是在以兰。所以这个地方，如果你要看看那个景色的话，就是11页，你看见吗？就在那个附近有一个平原，就在这个山，就在这两个山的这个附近。那么我们知道这里面有好多好多的什么，好多好多的农村。那么有的大概就是5000年、6000年的样，大概都是那个时候的年龄。所以如果你比照圣经里面所说的该隐，他是种田的，尤其在东边，他几多在东边呢？后来从那里才散到全世界各地去。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该隐，是该隐。所以现在有人猜测说，商族从哪里来的？商族应该就是他们呢。尤其我们知道，在这个伊朗呢，如果你再往东走，就碰到山了。所以现在我们所讲的，刚好在这边通通是平原。那么那个时候，这一般的人，那个时候他们后来他们是拜鸟的一般的人。鸟在中国就是凤了，所以拜鸟这边，然后他们呢是怎么到了？那么根据考古学家的猜想，他们应该是沿着到了波斯湾，然后就照着郑和下西洋的反方向就到了中国。意思就是说郑和曾经到过波斯湾的，他是往西走的，所以往西去嘛。那么这是郑和下西洋嘛，所以往西去。所以大概那个时候，在商族那个时候，商族在夏朝形成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大概这个商族这个以兰的人呢，就是闪的后代呢，从那里慢慢经过水路就到了商。 那么然后呢，高足的人应该什么呢？应该就是也是在以兰这个地方，不过在高原的地方，在北边，稍微在北边，你慢慢慢他们就往北走，就到了高原的地方。那么从高原的地方，他就沿着今天中国的思路，就中国思路很古老的思路，那么大概就到了什么？到了今天的陕西。所以前不久，这个1989不到八几，大概就二三十年以前的事情。那么在陕西呢，就靠近西安的附近不远，大概你开两个钟头的地方往西走，在渭水的北边，在岐山的南边，他们找到了一个叫做周原。周原，周原就是平周，就平原的意思。那么才发现说，原来什么？原来那是最早最早周族的人，在他还没有建国以前，他们就已经在那里，他们就定居在那里了。而且呢，大家看看，你们如果看看这个图，你们看这个图啊，那这个就是周原，这是第九页，这是周原。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呢，你下面这个地图，你如果从西安往西走，咸阳，咸阳市是表示你飞机是落在咸阳，然后到了 B 点有一个地方叫武功，从武功，然后最西的叫宝鸡市，到了宝鸡市，你看这个地形，你知道这个已经快这个山，这个南边是秦岭嘛，所以这算是平原，很明显。所以周族的人最早怎么样，就刚好定居在这个地方。然后呢，这个周原在什么呢？周原在西这个地方，那北边那个山叫做岐山，所以岐山下，那么西这个地方就是抚凤县，那么整个地方就是周原的地址。那周原地址你会发现什么呢？在这一带你会发现很多很多建筑的地基，那么根据建筑的地基呢，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时候周族的人他们怎么盖房子的。那么呢，盖的房子呢，是刚好在第几页呢？刚好是在第八页。这个第八页，这个左上边那个下面，这个陕西周原就在这个地方。他们根据那个地基呢，那么考古学家就猜想说，那么他们怎么设计那个房子呢？结果那个房子应该就这个样子。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四合院，今天最大的四合院在北京，你如果去参观的话。但是不要忘记，中国传统的四合院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周族来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整个这个发掘出来的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周族所留下来。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大概就根据这些考古学所发现出来的，那么大概是详细的，我想我们下一次再说，我们已经时间没有了。那么大概我们可以这样说，大概是在夏朝以前，那么商族呢可能就已经经过海路，就从山东那边登陆了，那么这就是商族的形成，然后慢慢入主中原，然后和中原同化。那么周族的也这样，周族是大概在摩西这个率领以色列，大概在摩西出埃及的时候，那么这些人呢也是慢慢从米索波达米亚，然后就到了就到了这个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周原，就是所在的那个周原那个地方，他们就定居下来了。那么在那一带，陕西也好，甘肃也好，他们就发现了这个，他们出土的时候就发现了那些文化都是羌族的文化，意思就是说，你看他们出土出来的那个动物啊，最多的是羊比猪不知道多多少，所以呢，你看很明显他们的图腾是羊啊，甚至于他们后来迷信，当然后来因为他们长久了以后，当然受周围环境影响，他们甚至于把羊角放在那个上面，当作他们很重要很重要的图腾。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这些人为什么叫羌，有他的原因。那么这些人从秦国来，秦地是什么地呢？秦地就是最早最早周朝定居的地。所以实在说来，秦族所有的那块地，或者这些人从秦地来，实在说来就是从周原这一带的来，从陕西、从甘肃这一带来，他们所拥有的土地乃是西周所留下来的土地， 他们守住的文化也是他们的文化，所以稀奇得很。如果你仔细去读中国历史，你知道秦始皇在哪里生的？秦始皇是甘肃天水生的，而天水附近不是我们说这个秦废子的时候，就是大概这个所罗门那个时候，不就是然后周朝就封他做诸侯啊，就给他一块叫秦邑，就是那个地方。然后秦始皇是在那里生的，所以你要读史书的话，大家会告诉你说秦始皇根本就是羌族的人，所以他等到入主中原以后，他就不准人真叫羌人来打仗，他不许让他们打仗。那么等到他们这个周朝入主中原以后，那么然后呢，其他的羌族也跟着来了。但是现在入主中原，他为了要跟其他的疆土分别，所以就是其他的疆土叫做戎，这个戎就是戎叫什么？这个戎部的戎去掉绞丝，就是戎。所以普通讲西戎北狄，那不要忘记他们同样一半的人，不过这一半人已经同化，这一半已经入主中原了，这就是周朝。那么更重要一件事就是，等到周朝开始的时候，是中国历史上宗教信仰最靠近圣经，他们敬天，他们觉得这个天的皇帝乃是替天行道的，所以称为天子。这是根本是在佛教还没有开始以前的事。所以如果你把这些人他们用羊来做图腾，而且他们的羊不光是因为他们畜牧，他们的羊是因为他们要献祭，你就知道说很明显的那个记忆一定是什么？是亚伯的记忆。所以亚伯怎样是洋人？他实在是个洋人，你把它写成甲骨文就是羌嘛，很清楚的。那么这个周朝周族的始祖呢，叫做姜元，这个始祖母叫做姜元，这个姜呢和羌是一个字，那这个姜呢是羊女，那个女呢姜，这个姜的娘女呢其实是洋人的一个变形体。所以现在读历史的人很清楚的，你如果仔细要来看整个中国的历史，那么如果在比较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再加上所有这些考古的资料，那么我们大概呢可以说有了一些的轮廓。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这些人从秦国来，那不只是亚伯拉罕，不只是以赛亚，他借着丝路和因着取酒，借着丝路和一定他们知道有一个地方叫做秦地。但如果你想到他们跟西周的关系，你就想到如果这些人是从那边慢慢过去的，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的关系不是一天两天，不是因为贸易的关系，他们的关系那是血浓于水的关系。因为什么？他们都是善人，所以这个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了善人的教宗。我想我们今天时间呢已经过了，我们下一次呢我们再继续。好，我们低头一些简单的。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求你继续对我们的深处说话。我们看见你的话是何等的准确，主啊，也借助各方面的证据，让我们能够明白到底主你怎么主来把恩典赐给这些我们这一班人。所以你叫我们这一班在远方的人能够听见你的福音，能够来到你救恩的泉源。主，你真是把救恩送到地极，我们不能不把荣耀二代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